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可以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哈。那也看到刚刚大家一起读刚刚那整章的圣经，然后读得很好。那我们一起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赞美你啊！你是率领我们的，你是供应我们的那一位，你是赐福让我们有余，你是保护引领的，我们感谢你，请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教训安慰鼓励，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今天讲到的圣经虽然是以色列人要求立王，我就用一个方向去讲，就是什么是安全感。安全感有人说是像一个杯子，可能我要跳到，请帮我跳到第七页啊，有像一个杯子，那没事，我来 ，OK， 好，像一个杯子，但是呢，在现代这个文化里边，城市人很多都缺乏安全感，那缺乏安全感的人就像这个图画一样，那个杯子破了一个洞。虽然呢常常有源源不绝的水一直填着它，但有时候水会慢下来，或者水会停顿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个杯就变成了一个空杯。今天在很多人当中就是有时候会缺乏安全感，会有什么表现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当他跟别人刚做朋友的时候，可能会很拘谨，什么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很怕影响到别人，甚至很怕别人嫌自己烦。当就是可能我们在手机里边发信息给别人好久好久收不到回复的时候，就会想很多，是不是我自己哪里写错了，或者是我哪里得罪了他，就有时候又容易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得不对，什么都不做得不，如果由我来做一定不够别人好，总是想依赖别人，但有时候又不敢跟别人讲，常常会有这种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但如果缺乏安全感的话，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就是我们生活里边常常会给不安还有那种恐惧所充满，会影响到我们很难相信别人。虽然我们很想相信别人，但有时候也觉得别人不可靠，这样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更影响我们的对进入一个亲密关系的那种，就是会阻碍我们进入亲密关系。我们是不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呢？可能如果不是的话，感谢神，如果我们里边也有很多缺乏安全感的话，那我们可以怎么突破呢？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百姓向撒母耳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像列国一样，像世界一样有王来治理他们。刚刚忘了。那读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常常会有人问几个问题。一就是百姓要求王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会联想到百姓是厌弃神？第二，神真的不想就是为以色列人立王吗？那我们也要看一下，读这段圣经之前我也解释一下，就是大约的一些背景。以色列这个国家非常特别，他们没有自己的常备军，就没有军队，因为国家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由12个支派组成。就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很少，武器又没有什么强大的武器。但在以色列国家旁边的国家呢，他们的马，他们的就是兵器都非常厉害，已经去到了那个青铜时代，有铁。以色列人看到别人的那个军事这么强大，他们感觉到很多很多的害怕，这个是他们常常在圣经里边你会看到所形容的感受，他们常常会感觉无助。那这么久以来，你想以色列人都没有一个王帝，那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如果你还记得撒母耳记上边那一章呢，就是士师记，那时候呢以色列人是靠着士师来管理的，就是当有外敌打就是侵害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向神来呼求，神就让士师来做他们的代表，做他们的领袖。 士师是直接受命于神，所以呢那时候士师就是神就使用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外族。其实背后要告诉我们，一直以来以色列国还有以色列的人民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是他们的王。今天我们也从这个背景之下看，但是呢居然上帝的子民啊，他们要求要有另外一个王来取替上帝。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要求像列国一样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种要求会带来什么的后果，或者是应该说如果真的像列国一样这个要求实现了会有什么后果。那有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话，可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可以不像列国一样也可以得到安全感吗？首先第一，如果我们想像列国一样啊，我们有没有留意到那时候的人的背景是什么样啊？我们今天也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呢？第四到第六节刚刚大家所读过的，以色列的长老他们全部，这里说所有的来到撒母耳面前来向他提出，他们说撒母耳你年纪老了啊，而且你两个儿子又不行你的道，我们现在国家这么小，外边的国家很强，而且他们常常来打我们，国家内部又不团结，我们已经跟百姓商量好了啊，就是因为列国有一个王帝治理非常好啊，讨好，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想来想去觉得这个方案是最能救我们国家保障我们的，听起来好像很名正言顺，我们的国家的历史一直都是用君王来统治我们的。但是我们后来慢慢想一下，其实以色列人要求立王，他们背后是因为就是他们很想像别人一样啊，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强人去依靠，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保障了啊。是的，这种是一种内心的不安全感，但是他们其实也受了很多就是像列国一样其他人的影响。其实我们人是一个受着周围环境影响的人啊，有时候你想一下啊，可能是如果你从海外回来的，你就会发现我就是为什么在香港走路的脚步这么快啊，特别可能在香港的不同区走路的脚步也不一样，可能在台湾区可能走住的地方走路的就步伐可能会比较缓慢轻松一点，那如果我们去到中环尖沙咀区走路的脚步自然你就会快起来啊。是的，有时候身边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啊，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心思，我们想东西的那种思维都会受到旁边人的影响，反而不自知，甚至旁边人他们那种的不安的感觉，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的危机感也不知不觉影响我们，有时候甚至把我们去到一种情况，为什么他们这么好啊，或者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是不是我也应该害怕，以致呢有时候慢慢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他们常常在跟随上帝的道路上就感觉得信靠神还不足够，他们还要在另外一些地方寻找安全感。这实在是太可惜了，因为神，以色列人的特别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神说我就是你的父，就是你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王，但是呢以色列人却一直不懂得用神所给他们最大的特权，就是他们作为神子民的身份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神听他们的呼求，神是最大能的神，他就是信靠神的人他们的安全感就来自神和跟神亲密的关系。而且呢有了这种关系，有了这种身份以后呢，人信靠神的人有一个最大的武器对抗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不安，就是我们里头对神的那份的信心。这个信心我们怎么体现呢？有时候是在患难的时候，有时候在我们缺乏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上帝的信实和大能。 其实这个就是非常之讽刺的，是第八章这个要求在第七章，如果你们回家看的时候，撒母耳记第七章，其实他们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上帝，他们使用过祷告，就是悔改祷告寻求上帝以后，经历过用过了这个母器，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第八章一下子扭转，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看到第六章的时候，看到百姓这个要求让撒母耳很不高兴，因为他感觉到被拒绝。就是其实我们任何人，如果你从事在某一个行业从事了好久好久，或者付出了很一生的努力，但突然有一个新的技术就把你取代了，很多时候也难免会感觉到，就是自己所做出的贡献跟价值一下子就被否定。在这里，百姓岂是否定或者是拒绝撒母耳呢？第七节说，耶和华跟撒母耳说：“众民对你所说的一切，你只管去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因此呢，在圣经里边讲，以色列人要求立王这件事，在神面前是一件大罪。这个背后并不是说君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不是，而是以色列人明明知道神就是他们最大的保障和安全感，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王，但他们这样的要求是希望自己来做王。他们不是厌弃撒母耳来做领袖，而是厌弃神来做他们的王。百姓又岂是第一次厌弃神做王呢？第八节，神继续告诉讲出了像撒，好像是向撒母耳倾诉他内心里边的那种的感受。他说，自从我把他们从埃及领上来的那一天直到现在，他们怎样离开我侍奉别的神，他们对我所行的一切也照样对你行。以色列好像撒母耳感受的那一份被拒绝的感觉，神说，是，我很理解你的感觉，我也感受到，不过撒母耳，他们不是拒绝你，他们是拒绝我。今天我们信靠神的人，基督徒，很多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不依靠神，甚至我们也不会，我们可能不会厌弃神，但是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觉得信靠神就是也让我们感觉不够啊，信靠神可能也不够，我们还要继续找其他的安全感，像我们身边还没信的人，像这个社会所讲的文化啊，像这个不安的社会，我们要去找保障。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就很多人，他们就是继续会在人生的道路上，为什么会慢慢就是一直这样被这种不安全的感继续去找另外一些方法去填满我们呢？是因为我们人生路上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忧患忧虑，有很多的未知数，甚至我们人生当中常常会有迷惘啊，让我们感觉很大的不安，让我们有时候伤痛，让我们头痛，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出路，甚至还有很多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竞争，我们怕被淘汰，好，我们怕这个社会的情况。这里作者就是我想就还没讲之前，我想我们也想，有时候不安的感觉，或者有时候我们在等候上帝的当中，我们还感觉到不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寻求其他的东西来做我们的安慰，我们可以直接就回到上帝的面前。我记得神学院有位老师告诉我们，他说在我们现代人，我们有很多很丰富的物质，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安全，我们有神，但是我们不安的感觉常常抓住我们。当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当有害怕有不安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祷告，我们向圣灵祷告。他说啊，就是当我们心里边啊充满这种东西，并不是神不可靠，也不是我们不信靠神，而是不安抓住我们的时候，马上祷告求圣灵安慰我们， 只讲一句，你安静下来，跟上帝说，神啊，我现在很害怕，我感觉迷惘，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信靠你，求你安慰我，求圣灵安慰我。我老师讲完以后，我觉得啊，有这么容易吗？我信主这么久，然后后来真的试了，常常就是在大大小小的情况下，安慰了我，医治了我的不安。有人信神，就是只是就为了找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方案。神说不是，神可以是，神非常，神充满智慧，神是丰富，他可以解决我们所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人来到神面前，只为了解决我们所有，只为了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这个太不够丰富了。神说来到神面前，让我们来寻求他，因为他是想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神，我们要认识他，知道他的心意。当属神的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其实失去了作为神选民的特权，失去了身份给他的武器，慢慢没办法，就像世人一样，越来越感觉不安，越来越要用其他东西来满足我们内心的不安感。那后来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像列国一样。所以我讲还没有到结果之前，刚刚也读过一些结果，我们先讲一下。我们讲到神立王，神就是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好，是一个大罪。其实基本上神本身并不是不为以色列人来立王的。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里边已经好早已经讲到，在创世纪神应许亚伯拉罕跟雅各君王要从他们的后代出生。雅各跟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特别跟他的儿子犹大来说，他的后君王要从他的后裔出来的。另外呢，在摩西就是来准备百姓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也讲了一番话，在生命记十七章的时候讲过，他说，当你们进到耶和华你们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就是迦南地的时候，并且居住在那里，如果你有一天要说，我要立一个王来治理我，像我视为的列国一样，那时候摩西真的是讲预言，那时候还没进到迦南地，那已经在讲撒母耳记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了。然后摩西怎么说呢？就是摩西教训以色列人，如果要立王的时候，神要求的王，神合神心意的王是怎么样的呢？你要这样要求，就是所立的王一定是要以色列人呢，当然另外呢，十六十七节王讲了很多很多，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以带人民回到埃及去，不可以为自己的皇后宫加添很多很多，为自己的就是增添很多钱来享受，为了自己的娱或者是让自己就是过着奢华的生活。那如果不这样，列国都是这样做啊，不要这样做。十八章说，这个王帝登上了国位的时候，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抄律法书，要为自己抄一本，常常念记，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神一直有为他的百姓来立一个王，只是那个时候不是时候，只是百姓他们的要求是对上帝的一种不信任，追求像列国一样，其实以色列不知道他们背后要付出何等大的代价。历史教训我们，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怎么样？绝对的腐败。以色列人能够想到的方法是一个君主制，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一个体制，并且呢，这个体制是世袭的，就是他的下另外一个君王怎么选出来的呢？就是他们的子弟，就是王帝的下一代，这一种是人更难应付的一种情况。但是 对于这个请求，虽然上帝心里边感觉到被伤害啊，但是上帝仍然来答应他们。上帝的答应呢，就是并不是说好，那你们自己去选吧，不是。虽然这个请求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上帝合乎上帝的心意，但是上帝也是一步一步引领。如果他们需要一个王，上帝希望在那个时间也为他们预备一个最好的人，所以上帝就请，但在预备之前，他请撒母耳讲出了后果。刚刚所读到十章第十节到十八节里边，哈，来讲到的，就如果有一天你们要想清楚的后果，啊，给他们再一个机会。有什么后果呢？如果立一个王，或者是王用这种王的制度之下，啊，那些王呢，他会讲到啊，他会征用很多东西，啊，里边用了很多一些字，都是要拿走百姓的东西，要取走的，好像出现过取走征用，啊，你的取走拿走你的女儿，啊，家产，庄啊，农作物、牲畜，啊，年轻人要去军中服役。女儿要为王来烧饼做饭，供养他的官员、王室的家眷，还要把他们的家产分一部分啊，去供养王还有朝廷的那个生活。十八节，到时候你们必因你们为自己拣选的王而哀求，那时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中国我们历史有一句话。叫做苛政猛于虎，啊，就是说到啊，老虎让人很害怕，但是就是一个不好的王帝，处处为了揽权啊，就是征收很高的税，常常连年去打仗，啊，让人们生活完全是就是一看到有人来征税就怕了。好像比怕老虎还要厉害，啊，那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况。虽然呢，就是在扫罗做王跟大卫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这种的，可能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后来的王越来越差，啊，越来越腐败，甚至呢，就是很好的王，好像所罗门，他的宫殿也很多，他很奢华，所以呢，他征收的也很多。好，那这里相对来说，其实上帝要让我们看到，在世上的王，他要拿走上帝给我们的东西，让人可以回想到，还没有这个王的时候，上帝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以色列人只要听从上帝，他们就可以得到安全跟丰足，神的命令是合情合理的。顺服神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过啊，享受在神里边的平安跟喜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必定会供应，而且让我们有余。所以是要做一个很大的对比，让百姓知道，或者是有一天后来可能他们才知道，看回历史才知道他们所做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原来要求立王像列国一样，并不是他们想象中这么好的日子，并不是像他们想象中充满了安全，很有保障，什么都好，可能是让他们更加失去自由。王可能要用更严厉的方法去压制他们，让他们不自由。今天这个世界人他们建立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呢？金钱，还有就是物业，香港非常重要哈，不容易，就是有楼哈，有楼就可以就没有楼就非常不安哈，就好像现代。还有就是这个是事业，好，你说啊这么功利啊，我追求的是浪漫，是爱情，有的啊，有很多年轻人追求爱情啊，还有小孩后下一代啊，这一些呢就是上帝，就是这一些其实都是好的事情，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东西。 但是追求这些成为我们的安全感来源，跟追就是有这些东西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把神所给我们的东西，或者是神所创造的东西，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去到一个神话的里边，把它神化了，把它放到跟神相同的位置上去敬拜他了啊。这种就是圣经所讲的拜偶像。那怎么说呢？就好像如果是这样的话，好，我们工作得到金钱，好，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赚钱，我们的人生觉得啊赚钱是最重要的，或者是事业是最重要的，得到社会的肯定是最重要的，那这样就不一样了。这样就是把那个东西它的那个地位置放在一个很高的里边，你没有了它，好像我们你的生活，你的人生意义就失去了。这样呢，这种呢就是把这种世人所追求的东西，他们都把这种东西变成了他们的神。后来会怎么样呢？这些东西就会紧紧地抓住他们啊。好像人追求在这个世界上，香港人很多为了事业很努力，加班，每天加班加到10点11点。但是他会有什么后果呢？这个事业会抓住他，得不到自由，没有自由回家跟家人享受家庭的快乐，啊，要牺牲跟儿女成长，看着儿女成长，培养儿女成长的时间，甚至有时候自己有病也不舍得去看，啊，有时候那你说啊，事业不是我最看重的，啊，儿女才是我最看重的。最如果把儿女看重的比上帝还重要，会有什么不好呢？其实会对双方都不好。好，那我们常常很看重儿女，把最好的给他，希望他可以跑在赢在起跑线，对儿女很大的栽培。但后来慢慢，可能我们对儿女的控制，就是让他更感觉到好像是他自己失去了自己。有很多很多就是在某一些国家的儿童呢，他的父母控制得太厉害，他们小孩反而会觉得有一种压迫感，跟父母的关系更差，没有那种交心。有时候我们更想要那个东西，他反而呢成为我们呢，我们更爱那个东西多一点，他反而成为我们的那个笼牢。我们更爱，我们追求爱情，想找一个我们可以值得信靠的人，但是如果我们里边没有安全感，其实我们跟一个我们很爱的人，我们常常会感觉他真的爱我吗？他会不会有一天觉得我不好啊，不爱我？这种就是的，我们追求爱情，但是呢那个爱情有时候让我们感觉不安，我们的不安又影响到我们跟我们的爱人的关系。有一位牧师说得很好，他说我们这些东西，世人所追求的东西，他们以为在那边可以得到安全，其实不是的，得到才有安全，得不到的时候就没有安全，所以要拼命的拿。反而呢，如果把那个安全感放在上帝里边就不一样。我们可以怎么样不要像世人一样做了一些明知不能帮助我们的方法呢？就是要向上帝真正做回一个像上帝的子民。怎么叫做回一个像上帝的子民呢？就是要追求做一个上帝喜悦的人，分别为圣。上帝呼召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呢就是跟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不要跟世人一样，就是追求不要像列国一样，不要追求他们的东西，不要跟着他们的世界观，不要跟着他们的思维。然后第二，追求就是不要像列国一样呢，就是也要认识神的掌权。在利未记里边说，其实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们的选民，是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让他们透过以色管神呢，透过管理管制治理以色列民，来管理治理世界。今天我们也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每一个 有这样的恩典，被神拣选，神就是我们的王，他要带领我们，管制我们，彰显神在这个世界的心意。我们活在世上，就是神作为神让世人可以看得见的一个样板，把神的公义、他的管制、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啊，来让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世界所追求的是一个破损的啊，残缺不全的一个制度。我们要求王要像列国一样，好，但是呢，这个不是最能够得到保障，缺乏安全感就像一个魔咒。好，人想找到一个就是可以无限提供的一个去那个让我们有无限安全感的一个东西啊，不断的充满我们，不断的充满我们，不断的要更多才能充满。像这个图画，人生就像这个图画，追求不同的东西充满我们，但是没有发现啊，就是一个我们的人生是破的一个杯，怎么样充满都不实际，其实蛮危险的。我们人生的在这个里边，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生命是破碎的，好，但是我们要寻求在主里边，好，被他来医治拯救，在上帝医治上帝救赎我们的新生命，好，我们的杯可能已经满了。我们的应该说我们的破杯不断的被上帝来更新，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生命，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杯子，所以我们不用像世人一样啊，用他们的那个方法去填满，所以我们要继续就是保持更加清楚知道，其实我们有神就是我们的安全感，他已经给了安全感给我们。今天我们感觉不安全感，有时候可能很多是因为我们受了别人影响，我们不知道，甚至可能我们里边也有很多以前的破碎仍然成为我们没有安全感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寻求上帝的医治，因为我们是上帝用就重价来买回我们的啊。上帝说他是活水的源头，他要源源不绝的让我们生命里边不干渴啊，只是我们要跟随他。今天我看到大家在唱一首诗歌，我也跟大家分享，最后分享一首诗歌。安全感，在世上找的安全感并不是真正的安全感，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安全感，就是回到上帝里边，求神帮助我们认识他更多啊，依靠他更多。依靠他的人，他这里我分享一首诗歌，还有一个见证，就是写这首诗歌，有一首诗歌叫做《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的一个作者，他开始的时候这样讲，他说：“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谁做这首诗歌？他的英文名是 Louis Steve。应该是路易斯史提这个女士呢，她很小很小的时候立志希望可以做一个宣教士去中国宣教，不过因为她的身体有一些残疾就去不了。25岁的时候她结婚了，后来呢她跟一个很爱主的弟兄生了一个小孩，有一天他们一家三口去了美国一个海滩野餐，在海滩那时候看当天有一个小孩他淹水了，所以她丈夫就是去马上去冲到浪中希望可以把那个小孩救上来，可惜两个人都没办法逃出那个大浪啊，就后来她丈夫就离开了。当时候她女儿才4岁，所以一个女人带着一个4岁的小孩啊，就自己就是连自己可能都照顾不了啊，就常常家里边会出现很多经济比较差的情况，他自己身体有残疾也很虚弱啊，就在这种贫病交臂的时候他倚靠神啊，安慰他的往往是神的话。他在写下来他的日记这样说， 他深知道神很爱他。在更多的痛苦跟挣扎的时候，他往往都想起了诗歌和神的话。他说，我不需要为爱来祷告，因为他知道上帝爱他。我需要的是更多的信心跟依靠，因为他深信神的大能跟引领将会带领他经过一个一个的黑暗无光的情况。虽然未来还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上帝知道。他就是一步一步的依靠神，常常在困难的日子看到神的力量还有供应。诗歌是这样讲，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信靠主的宝血，只要凭着纯一的信心能洗罪能洗罪污白如雪，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助我将罪恶离弃，得着耶稣得着一切生命喜乐和安息。这个是很典型很好的诗歌，虽然古老但是实在，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但当我们就是有危难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上帝的救助，但在我们平时没有什么危难，可能没有遭遇过上帝很大的供应，我们也要学习依靠，这个是永恒不变的上帝给我们的宝应许。今天在以色列人立王这个要求里边，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学习不要学世界还有世界的文化所教我们的不要追求让这些东西其他的东西做我们的王，要了解，也常常要保持反省的心，了解我们的所做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害怕，我们的决定，我们的祈求背后受了什么影响，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更加要了解我们所做的东西的后果要不要像这个世界，不要像不属于上帝不荣耀上帝的东西来学习，反而是要更加坚定的寻求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像列国一样，像这个世界一样，常常受恐惧影响无日无止。但是如果像神的子民，像追随上帝的人，我们的本质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只属于那个招我们的主，救我们的主，让我们用信心作为武器来活每一天。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父亲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也知道我们爱你。人生的日子里边常常有忧虑，我们每一天可能有很多的不安的感觉，主啊你知道，我们祈求，在这里祈求，求你成为继续今天鼓励我们世人好像很安稳，不是的，他们的内心没有我们，没有你，只是不断的用源源不绝的水去充满，但有这些是不可靠的。主啊，我们要在你里边与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愿你来修补我们的破碎，愿你来医治我们的不安，在我们每一天里，求你加添给我们信靠，求你加添给我们依靠你的心，常常保持跟你的亲密。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